我们今天按一个次序继续来分享《申命记》。刚才所读的经文，相信大家很容易看得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对吧？十一，十一的意思不是国庆节，是吧？十分之一的意思。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说你撒种所产的和田地所出的奉献上十一。古时有一句话说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耕种的是王的土地，那你就要给王来纳税。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敬拜时候的经文，约瑟很会办事儿，很有能力，对吧？约瑟是不是在饥荒年间曾经代表法老向埃及人收土地的税，对吧？而且那个要比十一可要重得多，实际上收五分之一，是不是？要收五分之一的田产，要贡献给法老，收入国库。这样的事儿很多哈，当我看一些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会看到说，像什么《三国演义》里边，像曹操在许昌屯田的时候，他也一样是，你这个流民在我这儿种地，然后呢，你要用我借给你的牛，你就可以说交40%。如果你自己带牛，你可以交就是你自己留60%，交40%。如果你用官家的牛，交一半，大概也有这样的。那这个税叫二分之一税，对吧？是很重的。不过我们相信，在征服了迦南的以色列人这里，对他们而言，他们的王是耶和华，是吧？所以说，他们要把他们的土产献给他们的王耶和华，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全世界的土地都是上帝的，不过这一片应许之地就特别的是他们所知道的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所以呢，这个22节到24节意思就是说，要把他们田产和其他收入的十分之一要来献给上帝，奉献在他面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一个目的，就是红字这里边标出来的，你这样做是要让你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忘记他是谁，他是那个把你从埃及救出来的神，他又是把应许之地赐给你的神。你在旷野的时候，他从天上降玛拿给你吃，等你进了迦南去吃地里土产的时候，玛拿停住了。但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天上的玛拿完全是上帝给你的，一点你的功劳都没有，对吧？田间的土产也是这个道理，可是现在上帝只要求你奉献十分之一在他面前，然后剩下十分之九你还是可以去享用。所以当你去思想这些事情，做这件事情，去十一奉献的时候，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让你不忘初心，是吧？别忘记应许之地怎么来的。不过呢，有人就根据这个字面的解经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说十分之一的奉献仅限于是从应许之地的农牧产品当中来征收。什么意思呢？您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哪些要十一奉献呢？你撒种所产的，田地所出的，还有五谷新酒油，这就是说粮食、葡萄和橄榄，对吧？这都是种地里出来的植物作物。牛群羊群那是吃迦南地的草长起来的，对吧？所以有一种观点是说，十一奉献仅限于农牧产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事手工业或者贸易，就不必拘泥于十一奉献。当然你最好奉献，但是具体的比例自己来去斟酌。不过呢，我必须要说，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对吧？我相信圣经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虽然这是律法，是申命记，是摩西所说，但是十一奉献其实并不是从摩西时代才开始有的，对吧？我们需要来知道十一奉献是从哪来的。最早至少你可以上溯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去救他的侄儿罗德，杀败了这一个五王的联军，杀败四王联军，对吧？救回了罗德的时候， 就有一位神秘人物叫做撒冷王麦基喜德前来去劳军，对吧？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的十一献给他。经文上写的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这是麦基喜德讲的。然后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你要注意，这里把所得的拿出来，根据上下文应该就是战利品中他那一份，或者是怎样，甚至于是从他自己所携带来的自己的那些财产中拿十分之一，这都有可能，这绝不仅限于是什么只是农牧产品，对吧？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更是来根据这一节经文指出说，后来律法当中的十分之一其实也是要来服在这一个十分之一之下的啊。希伯来书就这样讲说，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喜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意思是立位受十分之一，后来我们会以后等会儿就会提到，十分之一最主要的一个贡献是要给立位人的，对吧？然后立位受这个十一奉献，但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已经代表他一切的后裔来向这位预表耶稣基督的麦基喜德献十分之一，对吧？所以十分之一的一个最古老的源头是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就是雅各离开他的家乡，然后在一个地方叫伯特利，他梦见了天梯之后醒来就许了一个愿，他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这一句话，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可以认为这也是十分之一的比较早的一个法理根据，对吧？而且相信这个仍然不只限于农牧产品，即便说雅各终生只是一个牧民和农夫，但是他说的是凡你所赐给我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会意，我们有什么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呢？对吗？所以凡你所赐给我的我都要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真正的一个来源。好，然后接着来我们可以去思考这经文所讲，经文又提到说这十分之一应该在哪儿奉献呢？24节25节这些地方说，你要在耶和华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他非没有说这个地方叫耶路撒冷或者伯特利或者是示罗，对吧？他只是说耶和华选择为立为他名的地方。这个我们在之前有一个主日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我记得叫圣所，是吧？圣所指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一个中央圣所，这一个神所指定的敬拜场所，我们知道后来是固定在耶路撒冷，但是并不是说就一定要非得奉献到那个地方去，也可以有另外的一种选择是什么呢？就是这经文所说的，如果你真的路途遥远，因为当时说奉献就指的是实物的奉献，实际的东西，对吧？出了油你就把一大桶油放到倒了一小桶里带着去，然后出了粮食你要是粮食驮着去，要是牛羊的牛羊的十分之一牵着去，对吧？是这个方式。但是这里边律法也明确的说，如果真的路途遥远很不方便，你可以把它换成现金，是吧？换成银子，对吧？可以带过去。其实这个经文的规定明显是一项便民措施，是方便大家去做这样的当纳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大家也应该知道，好经都让歪嘴拉底都给念坏了，是吧？到了后来到耶稣的时代，这个事儿就变得非常的奇怪了。到圣殿的时候，耶稣基督洁净圣殿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在圣殿外院当中坐着一帮人，专门在这儿给你兑换银钱，对吧？专门兑换银钱。原来摩西所说的是你换成银子拿去就奉献，但是后来拉比给你加一条规则，说你换的那个银钱上边不能有外邦的神和人的头像，这样的话涉嫌偶像崇拜。可是你要知道，很早开始各国的金钱上边都有他君王的头像，有的甚至有他那个神的头像，对吧？所以犹太人就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我们在这儿兑换银钱，它不是今天的美元换人民币这种意思，它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有头像的换成拉比认证过的可以奉献的银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当然也可能有外国钱换成本地的钱，也有这个作用哈。所以呢，这一种他们所加上的便民措施却被耶稣大大的斥责，他居然就在圣殿里边办这个业务。所以耶稣洁净圣殿针对的是他这个做法，并不是反对说用银钱奉献，他反对的是你在圣殿的这里边干这个事儿，对吧？耶稣自己是不是拿过一个钱说这上面的像和号是谁的，大家说是凯撒的，对吧？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对吗？这既是一个政教分立的原则，也是一个说银钱还是可以去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更新和规正，咱们今天的十一奉献就麻烦了，每一张人民币上都有那个人，对吧？你也不能给他抠掉啊。所以二十六节呢继续的来指出说，你用这个银子可以随心所欲。之前我们专门说过，有一次我们说叫做分别为圣的随心所欲，是吧？在一个分别为圣的前提之下，在这个边界之内，神给选民很大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这里边指出了这十一奉献的银子其中的一项用途。我们相信这里说的是奉献之后，这样的银子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项用途，是什么呢？你可以买牛羊清酒浓酒。什么清酒浓酒？就可以类似于，你可以认为就是啤酒葡萄酒，不至于有白酒，是吧？整个欧洲古代好像都没有那么烈的酒哈，但就这个意思哈，有清酒浓酒牛羊肉都可以买。买了以后干什么呢？你和你的家人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你可以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经常有的叫做爱宴，是吧？我们有这个爱宴，有这个主内的相交的这种筵席，你可以讲这个源头在这里。所以咱们的神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对吧？他不是说看到别人吃肉喝酒就很愤怒，就要一个雷下来劈你这样的。可是古往今来确实有不少人总是试图想要变得比上帝更属灵，对吧？这不是个好的现象。然后这一个用途，做神面前的众人可以欢乐的爱言之后，还有一个什么用途呢？27到29节又指出这十一奉献的另一项用途，主要用途就是来供应叫做无份无业这些全职服侍神的立位人，对吧？还有呢是穷苦人，这里的穷苦人指的就是在城里寄居的，以及像孤儿寡妇，是吧？这在古时就是穷人的代名词啊。什么叫穷人？就是没有收入的人，指的是，对吧？是他们没有一项固定的收入啊，这个叫穷人。所以这是十一奉献的正常用途。不仅如此，你还发现到28节这里特别说的是每三年的末一年你要拿出十分之一来做刚才所说的那件事儿，而且是就近给你城里的立位人寄居的孤儿寡妇，是吧？你不能说眼前还有这人需要供应，我不管，我认为他不属灵，他关系跟我不好，我就要奉献给天涯海角的立位人。圣经不允许这样做，是吧？他要你首先看你城里的。但是这个经文就又有一个说法又出来了，我们大家看到这儿，我相信觉得并不费解。你说这句话就是28节这句话，每三年的末一年拿十分之一给城里的这些人，有两种可能的意思。据说有两种可能的意思， 一种就是说平常正常十一奉献，然后每三年要有一年额外还有一个十一奉献是给这些穷苦人的，这是一种理解。另一种理解是说十一奉献呢，第一年十一奉献正常该怎么交怎么交，第二年十一奉献该怎么交怎么交，第三年的十一奉献不用拿到中央圣所，而是直接就给你城里的立位人就好了，是哪一种意思呢？对吧？我个人觉得并从来没有想过有第二种意思，说实话，如果不是查考一些资料，我还不知道有人主张这第二种意思。为什么我不太同意第二种意思？就是说啊，每三年的一个十一奉献是专项用来给立位人，那这句话的暗示是说平常那个十分之一那两年的不给吗？而且你还要知道在中央圣所还有一种人叫祭司，祭司一定是立位人，立位人不一定都是祭司，对不对？所以立位人他自己也要有十一奉献的，他的十一奉献是给亚伦的，是给祭司的。那是不是说到了第三年亚伦就得饿着了？因为都是到了给他本城的立位人了，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含义。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提到，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十一给立位人本是一个常例，并不需要特别讲。这个是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立位人啊，赐给立位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办会幕的事情，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二十四节，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立位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立位人没有产业，不像大家有土地，有什么买卖，有什么葡萄树，有什么橄榄树，对吧？有收入，立位人是没有的，所以他们的收入完全要靠这个十一奉献来，这本来就是一个日常的定例。所以这个日常的定例并不需要再去重复说啊，两年是给十分之一立位人，那第三年特别给你城中的，不给别人了，这个是荒谬的。实际上那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平常的十分之一给立位人，而且每三年要有一个额外的，有神学家称之叫做第二十一奉献，第二十一奉献。所以这里就需要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十一奉献咱们大家都很清楚它的意思，十分之一意味着你收入当中至少10%要拿出来奉献给神的教会。但是其实你仔细考察圣经，古时候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所实际要拿出的绝对不仅仅是10%。比如说这个每三年有一个第二十一奉献，你把它摊到每一年去，那相当于还有一个3.3%，对吗？额外的一个3.3%吧，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是吧？还有一些关于喜年的时候或者安息年的时候，你又不可以没有收入的嘛，对吧？土地是休耕了，那你那一年就不十一奉献吗？也要十一奉献，那就意味着你那之前的六年你还要多一些。还有一些说不可割尽田的四角，要专门给孤儿寡妇，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规定。总之还有人专门算过，说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哈，敬虔的意思是他愿意遵守律法中一切的要求，他至少要把他收入的28%要拿出来的。所以有人真的算过这件事，所以你说10%其实是个下限而已。比如这里的第二十一奉献就已经每年又加了3.3%。不过我们可以明确的说哈，立位人得这十分之一也不是全然就用于自己的生活费了。咱们刚才那个经文你已经看出，经文似乎就是在告诉我们那个爱宴的费用应该是说收上来这个十一的立位人要去安排啊，要在这个圣殿给大家来吃，似乎给我们这种感觉，并且说立位人自己也要十一奉献。啊，真的会有人问这个问题，说那假如说教会的全职工人就如同古代的立位人，他们收了十一奉献，他的收入完全是十一奉献来的，那他要不要十一奉献？当然要的嘛，对不对？当然要的，他的十一奉献是要给大祭司亚伦的啊，是给祭司一家来去使用的啊。所以 我想就连亚伦也是要十一奉献的，对吧？他奉献的又做什么用途，可以去经文里找。不过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些人提出，他说有一些人可以豁免这个十一奉献。你可以大家先想，你觉得什么人可以不用十一奉献？当然这个说的不是利未人和祭司，刚才我已经说了，对吧？利未人和祭司也要十一奉献的。他说的是没有收入的人就可以不十一奉献，比如说寄居者和孤儿寡妇，因为没有收入嘛。因为说十一奉献是不是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啊？而且按着你的收入，对吧？所以这个话听起来从道理上说好像没毛病，没收入当然不奉献嘛。不过你请记得，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称赞过一位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是吗？我相信那个寡妇就是没有收入的，对吧？而这两个小钱，你说是从他的生活费里省出来的，都不叫省出来的，就是他全部的生活费。因为耶稣说他把他养生的一切都献上了嘛，对吧？但是他在那奉献的时候，耶稣可是看着的，耶稣可没有上去拦住说，哎，你不用，你没有收入，你不用奉献，对吧？你自己都靠别人施舍来生活的人，你怎么也学别人奉献呢？你嘚瑟啥呀，是吧？相反，耶稣大大称赞他的信心，说你奉献的比别人的奉献的更多，比别人奉献的更多。那据说当时有一些有钱人奉献的时候，一个大奉献箱，犹太人的大奉献箱，据说还是金的不铜的，是吧？那么一个金属的器具，有很多人就愿意把这个他的奉献换成碎钱，换成那个面值比较小的那个银币啦、铜币，因为一大盆进去，叮当叮当叮当，那个声音听起来很让人震惊，是吧？而不是说写一张支票轻飘飘的进去，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小钱儿，他说比那些人奉献的更多，这是耶稣的说法。因此，这就在提示我们，刚才这个红字已经给大家看了，奉献的精义在于要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才是十一奉献的首先的意义，第一意义，其次才是叫做供应神家的需要和供应神家的工人，比如利未人的需要。你不要以为第一的做法或者说第一用途就是供应利未人或者供应神家的事工，你不奉献，神的事工就黄了吗？神的工人就饿死了吗？当然不会，对吧？但是你就受亏损了，因为你没有去明白为何要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对吧？这是第一的原因。所以我想说的是，即便是没有收入，操练奉献也就是在操练敬虔，这是有极大的益处的。你可以想，我们也是不是经常会给孩子零花钱，来来来，孩子，我给你十块钱，主任你要奉献一块钱哦。你是不是也在训练他操练这种敬虔，对吗？好让他去能够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他的神。你不能说这孩子都没有收入，他都是靠我来养活吃饭的，所以等他长大上班挣钱了再奉献。他从小就没有奉献过，他怎么可能到20多岁上班挣钱的话突然就想起来要奉献，对吗？那是要从小练习的。所以如果你讲道理来说，可以说没有收入的人是不用十一奉献，但我想从操练敬虔敬畏的角度，哪怕你是象征性的，你真的拿两个小钱出来去奉献也是大有益处的，因为这就在操练敬虔，在学习敬畏。好，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十一还有哪些用途？刚才已经提到一些了，爱宴你可以广义的认为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的一些所必要的支出，利未人还有穷苦人，对吧？这几项用途。到了新约的时期呢，你发现教会使用十一奉献的方式和这个非常非常相似。在这个基督教要义里边，加尔文他就研究了初代教会使用十一奉献的方式，然后他写这么一段话，他写这么一段话，他首先说就是教会的十一奉献分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的比例大致相同，就是四个25%的意思哈，大致相同。然后他说第四部分要交给监督管理，大家应该知道圣经当中监督长老这都是同一个词对吧，同一个意思，指的是他不同的功用不同的身份，这个方面交给监督管理，但是不代表这法规不同，因为交给他管理的这笔钱不是他私人财产让他自己决定随便花，而是要用在保罗所说的接待人这个事儿上。这也是格拉修和格里高列的解释，格拉修指出监督被允许留下一部分的钱，唯一的用途是要被用在被囚的人身上和接待从国外来的人。格里高列说得更清楚，使徒的教区在监督被案例之后吩咐他将教会所有的财产分成四部分，这是我们说的那四部分。第一部分给监督和他的家庭好接待人，第二部分给牧师，第三部分给穷人，第四部分用来修缮教堂。这个第一部分也不能花在他自己的身上，用在帮助被囚的人和接待远人，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说这里边就是说十一有四项用途，在初期教会来看，给长老监督和他的家庭，用来接待远人和帮助被囚的人，这不能挪作他用的。第二个是给牧师，第三个是给穷人，第四个叫修缮教堂啊，这是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四章里边加尔文的一个写作。你可以发现这个和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的这个规定大致上是一样的对吧，而且加尔文说这四部分的比例大致相当。不过我们当然知道每一个地方教会是有权柄，也应该根据它实际情况，可能每个部分有上下的一个微调对吧，上下的调整，这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分别来看这四种的用途哈，这四种的用途。所谓的第一种是给长老，也就这里说是监督了对吧，和他的家庭，用来接待远人和帮助被囚的人。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给旧约来说就好像说给祭司，类似于这种意思。怎么讲呢，就是说肯定一个会众他去找长老或者找祭司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他上你家去了你不能让他吃不上饭对吧，尤其是外地来的客人你要接待他，你不能说假如以后教会来了一个外地的客人，那教会就随机指派，反正长老家里穷请不起是吧，就某某会友你负责接待这个外地来的某弟兄某姊妹这一周，或者你们七家轮流当上你家吃饭，这个有点怪对吧，偶尔也可以但是有点怪，是由教会这个长老来接待的，你就让他吃饭。然后所谓被囚的意思是说有特殊需要的人，大家记不记得说圣经中长大麻风也好很多疾病他都要去给祭司查看是不是，让祭司去知道。还有很多类似这种事儿，其实就只有长老或者祭司知道，一般会众还真不知道对吧。那无论是出于他的个人隐私，还是说长老他每天关注这个事儿，他就比你了解的信息多，总之是有一些事情就只有他知道，只有他知道，然后他应该去帮助这些人啊，这是第一部分所说的这个钱。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叫做给牧师，这里也可以认为就是给立位人对吧，给立位人他们的生活所需。这里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立位人平常的收入就是来自于日常的常例，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都是给立位人，立位人的这个收入当中也要有十一奉献给祭司，很可能还暗示我们还要有一部分钱拿出来做别的功用，比如说圣殿去修缮，当然以色列的圣殿有圣殿税对吧，应该不需要从立位人的钱里拿，但是后来初期的教会的教堂他就是要从十一奉献里出这笔钱的，还要有爱宴的钱，还有其他的钱等等。这里有个小小的一个计算题，你能不能想象说那么普通的一个立位人他的收入大致是多少呢，就是跟其他的以色列人相比，一个支派当中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相比，你能不能简单的计算说好12支派额外还有一个立位人，那是不是就是12个人供养一个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算法对吧。但其实12支派和立位人的人数比例不见得是12:1， 你在民数记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具体的例子，以色列人数数来着，对吧？说后来他们数的总共是以色列中被数的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共有60万，除掉零头吧，60万是吧，60万。可是利未人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那么利未人有多少人呢？哎，民数记第三章也讲了，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所数的，按着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不过你要注意，这里数以色列人的时候数的是20岁往上能打仗的，对吧？而数利未人的时候数的是叫一个月以上的就算利未人，所以这上面肯定有一些浮动。假设一个人要活80岁吧，利未人哈，那个平均寿命你说没有那么高吧，就算80岁是吧，那么20岁往上的，我们相信这个能打仗的20岁到60岁吧，大致是不是60岁该退休了，不要再打仗了吧，然后不到20岁的也打不了是吧，好像就是一半的人。然后这利未人呢，从一个月以上就算是他这个活80岁的所有利未人都是要吃饭的，从这儿来去供应的。所以你简单的计算一下，我这不能给你当数学题演算了是吧，大致上来说是应该相当于是16000多的这个利未人要被20岁以上的能打仗的那些以色列人去供养。所以最后算下来，我的算法这个很粗略，当然说大概36个人供养一个利未人，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如果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80，比如说60岁，那这个比例还要更大，还要更大啊！所以假如说是36个人供应一个利未人，假如每个人普遍就是收入一个月1000块钱，三万六的1/10，3600给这个利未人。但是你要注意，这利未人还得拿这个钱做加尔文说的那四类的事儿，对吧？你半劈一下，1/4劈一下，他自己可能有900。他再奉献90出去是吧，所以你会发现意思就是想说，一个利未人的收入你无论怎么算大致上就跟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的收入差不多，就是中等收入，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估算。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会带来了两种的误解，都需要说。第一种的误解是什么呢？就是古时的天主教，你会发现到了后来这些个主教这些神父这些教皇富的流油，对吧，太富了太富了，以至于有人嘲讽的说，当年彼得去救一个行神迹的时候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信的耶稣基督传给你，对吧，使你得救。后来的教皇是耶稣基督我都没有，我只有一些金银是吧，他到这个地步。而且呢，教皇的收入太多了，一个主教以及主教手下所有的神父主教那些人，他们上任第一年整个一年的收入，那个年金都是要给教皇的。原因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利未人的1/10给祭司，给大祭司。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惊人的一笔钱，对吧？教会还有教产，那地产都有收入的，地产的收入才是大头，那十一奉献的教皇都不看在眼里。所以说富的流油可以说是欧洲最富的人，这是这样一个极端。然后到了今天，好像我听说一些国外的教会，什么韩国还是哪儿，那教会的主张是我们的牧师必须比我们总统要多挣1块钱，所以他们给一个很高的一个收入。这个要说是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去了啊。然后还有另一个极端，这是在华人这儿比较常见的，是认为说教会的全职工人就应该清贫，最好赤贫，是吧？越穷越属灵，对吧？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你是全职，全职就是传福音的。你看人家保罗就是叫做白白的传福音给人，是吧？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还有更猛的理由是， 你都全职了，说明你信心大，你信心大你就应该靠信心生活，你就应该让乌鸦来叼饼给你吃，而不是靠我们的奉献。那你说，那你为啥不奉献？我心心小啊，我软弱呀，是吧？但是你必须刚强啊，你是全职的，对吧？你要仰望上帝和乌鸦，是吧？不过这里边我们发现保罗在这儿又被当枪使了。为什么说又呢？是吧？总被当枪使，因为圣灵借着保罗所写的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其实很清楚的。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是照人的意见吗？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神挂念的是牛吗？这不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吗？对吧？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他后来就说，你就光看这个所说的哈，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从你们收养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哪有一句话说传福音的就应该白干呢？对吗？所以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可是我们这儿的日常的做法就是要拢住他的嘴，对吧？免得他把撒的种子吃了。不过有人说，那为什么保罗说过？的确是说过，他说，但这权柄我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我说甘心做这事有赏赐，不甘心责任托付我了。他说我的责任托付赏赐是什么？就是让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是有这句话，对吧？是有这句话。不过你需要明白，这信是写给谁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知识大，嫉妒纷争多，对吧？自高自大，狂傲无比，甚至于要否认保罗的权柄，对不对？否认保罗是使徒。所以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保罗才不对他使用权柄。保罗的意思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意思是说，当时其他使徒的常态是什么？不仅是全职由教会来供应，而且是他的太太带着一同往来，也是教会供应的。这就是保罗他的意思。他说这是正常的，无论是基法，无论是其余的使徒，包括主的弟兄，指的就是雅各，对吧？雅各、犹大他们都是这样做的。怎么我和巴拿巴偏偏就没有这个权柄吗？实际上他在哥林多后书特别强调，我们当然就算对别人来说不是使徒，我对你总是使徒，对吧？对别人来说没有一个建造牧羊责任，对你们哥林多人来说，你的教会就是我建立的，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但我宁可在你这儿放弃这个权柄，是因为你们的信心没到这程度，你们还没有认识到你们当做的是什么，免得让你们在还没成熟的时候跌倒。保罗可以从你们这里收，但是保罗说我不收，不见得是说保罗从别的地方也不收，对吧？所以他在其他地方保罗的教导说什么？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才是保罗的完整的关于这件事的教导，对吧？不要抓住一个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而且那个有上下的。所以保罗自己在哥林多教会放弃了自己得敬奉的权柄，少拿甚至于不拿，这是因为哥林多人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不该得不配得。而且保罗之所以能够叫人，尤其是叫哥林多人不花钱得福音，是因为一方面他早年的时候自己支帐篷，对吧，养活自己，后来可能自己不支帐篷了，但是有经文说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补足了，是吧，11章9节零后，我缺乏的是从马其顿来的那些弟兄们，你还记得马其顿吗？保罗在那儿禁足腓立比那些人，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吕姊妹，是吧，那很有钱，紫色布匹奢侈品，记得吗，跟大家讲过，那边的人奉献非常多，是他们在供养保罗，好让他在别的地方宣教传福音的时候可以不用当地奉献，是这个意思啊。而且保罗说，我这样的是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我都没有累着你们，没有连累你们，没有拖累你们，就这个话，而这个话绝对是带一点讽刺的，你要明白，对不对，是带一点讽刺的，我正常从你这里收的敬奉，我现在说好，我不连累你，我不拖累你，对吧，啊，所以这是保罗完整的一个意思，所谓的我白白传福音给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你哥林多教会自己的问题。所以哈，回来我们要说，如果有人认为说全职的牧者、长老、执事、同工就应该清贫，甚至没有收入，就靠乌鸦叼饼来生活，还美其名曰叫单单依靠上帝过信心的生活，还要效法保罗不花钱叫人得福音，这就叫妄言，甚至是犯罪。然而这一个现象真的颇为常见的，尤其在农村教会，农村教会全职工人的处境是相当凄凉的，城市教会好很多，咱们必须这样讲啊。所以在这儿我也想引用咱们教会的章程里边关于全职工人的收入的规定，这个条文说的是牧师，但其实针对所有的全职长老、执事和工人、传道，这都是原则是一样的。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规定真的是比较，我个人认为是我所见过的最符合圣经的一种规定啊，我见的当然有限，我不敢说它就是最符合的，我是说我见过的章程和规定里最符合圣经的啊。他说这个对全职人的敬奉是要有一个关键，叫做本地或本教会中等家庭收入，刚才给大家算了那个账的意思，就想告诉你这符合圣经，利未人的收入大致就是中等收入，这个意思啊。然后他的敬奉几下以下几个部分啊，基准的、职务的、考虑家庭成员的、重大危难时刻的、年终的，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什么社会保险等等，还是比较详细的，有这样的规定啊。这个章程咱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去要，电子版我们都是随便可以分发的，你想要你就跟我们任何一个同工要就可以，就可以发给你一份啊。将来我们会把它打印出来，给每一个会友一份。然后说，如果他生活面临危难，教会可以来帮助他们，也应该帮助他们，但不应该为他的敬奉发出单独的奉献呼召。先不解释，我就是告诉你有这个条文。然后，供应主的工人是教会的职责。但是他不应该再接受你所在堂会的弟兄姊妹再单独的金钱奉献，包括礼物太数额巨大，比如超过20块钱是吧，也是不可以收的，这儿我们要明确的这样讲。现在当然咱们教会全职的就是我，对吧，所以这个就适用，因为本会的会友已经通过他的十一奉献体现了他去供养和敬奉的这个责任了，因此就不该再去这样做，不该再去有单独的金钱奉献。以前我们好像在台上也说过啊。而下边还专门有一个很细的意思，下边所说的在牧养堂会之外侍奉主而获得的其他一切收入都算作本教会蒙召所得的收入供养，应该向长老会，就是向本地治理的这个团体委员会来去备案，然后来约定怎么去 拿这一笔钱再去有一个额外的奉献。换言之就是乌鸦叼饼过来了，叼来了十块饼还是八块饼，这个饼该怎么分配的问题是我们的章程里也有规定的啊。所以我们正在尽力的执行这个章程，当然还有很多可以更加完善的地方。我想表达的是，这是从可能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到教会传统一直到今天落实在我们的字面上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件事的一个理解啊。刚才说的那奉献的四种使用方式嘛，对吧？一，这是第二种。好，下面的第三种叫做给穷人。给穷人这也是教会的义务。其实我们真的挺难想象，就算中世纪，就算古时的欧洲，其实要说比今天穷困多了，我也很难想象会有人因为营养不良就饿死，除非是灾难、饥荒、战争的时候，对吧？可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国家居然会出现这种事儿，你知道这里边一定是有谁做错什么了。我们能说的仅仅是，如果说在一个教会的会友当中出现了因为营养缺乏以至于饿死，生活不下去，这就是教会的奇耻大辱，意味着你的十一奉献肯定在这儿亏欠了，该给穷人的或者叫慈惠的这一块你亏欠了。所以说咱们教会有一个慈惠这样的一个基金，我们是有三个部分，三种用途，给本会弟兄姊妹，给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和给不信的外邦人但他有需要的人。不是说他不信就不可以给，可以给啊。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有这一项，然后眼睛也要观察我们是不是忽略掉了我们当中那些正在发不出声音正在慢慢饿死的人，这样的意思啊。第四种叫做修缮教堂。在旧约的时期有专门的圣殿税，到了新约之后就合并到了十一当中，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就类似于咱们今天教会是有房租的，对吧？找房子、租房子或者你买房子，它是有房租的，它是有按揭的，这个钱啊。总之我们想说，今天这个主题经文也特别说了，交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其实也是一条叫做待应许的诫命。什么意思呢？当你这样做了之后，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就像赐福约瑟那样，使你所办的一切尽都顺利，对吧？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会赐福于你。我们常常读的那个马拉基书的三章十节也是这样的，当你将这当纳的交给上帝，以此来试察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其实这是很多弟兄姊妹实际的一个体验，很多人都有过这个体会和经验，你奉献的越多，发现来年你的收入越多了，好让你有更多的钱去奉献，类似于这个道理。好，再接下来我们要到新约的时期，刚才主题经文毕竟是旧约，到了新约时期，新约对于十一奉献又是怎么说的呢？在这儿就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又出来了，这种说法说新约没有提过要十一奉献，所以你不用拘泥于十一这个比例。他们又引用保罗的话是吧？说个人随本心酌定就好，比如我月入一万，我的心一酌定就觉得拿出300给教会正好，多了我心疼，我良心不安，而良心不安是不好的，对吧？所以300我正好，很平安。因为十一是1000，300是3%，对吧？那么新约对于十一奉献到底是怎样讲的？首先我们必须要说，的确新约没有一句话明着说你们要十一奉献，是没有，不像旧约这么清楚，对吧？你的田产什么收入拿出十分取一分给上帝，没有这样讲过。但我以前就在一篇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从旧约到新约，旧约的哪些原则是继承下来的， 哪些又是被废除，严格来说也绝不存在叫废除这个词，都是叫做更新和成全，对吧？哪一些是被主耶稣更新和成全了的，哪一些是要继续沿用的。比方说旧约还让你献燔祭呢，拿一个羊来烧了，对吧？今天这个律法要不要执行？要不要照字面执行？不要，原因是耶稣把它更新和成全了。耶稣自己就是神的羔羊，完全献上，完全被焚烧，化成灰一样，对不对？所以不需要做这件事。但是十一奉献呢？你发现起初十一奉献还十头牛还牵一头拿到圣殿呢，后来摩西都说可以变成银子嘛，对不对？到了今天十一奉献要不要继续？这一类的事情说到底还是那个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的，叫做白名单原则还是黑名单原则。意思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对于旧约中的法则的认识方式，一种是说新约没有再次强调的就不干了，一种是说新约没有明确否定的就要继续做。我想直接告诉大家结论是，长老会认同的是第二种，新约没有明确禁止的就是要继续做的。但是也有别的教会之所以主张说新约没有说过十一奉献，所以就不需要非得十一奉献，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可以，这就是因为它背后的哲学理念或者说那个思路是新约没有再次强调的就不做，对不对？他说新约没有说十一奉献，意思就是新约没有再次强调。可是在我们的认识当中，这么司空见惯约定俗成的事儿，根本就不需要说。我以前有一篇讲到专门说不说的不代表不重要，对吧？不说的不代表不重要，意思就是说这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儿，已经是变成了所有人的共识的时候，就不需要强调了。比方200年前或者20年前，大概春节的时候你不需要来说常回家看看，对吗？因为过年的时候没有人不在家，对吧？他一定是回家的，不回家你干什么呢？简直要被你抓起来，你是什么流窜犯吗？对吧？一定是要回家的。为什么会有一个歌叫常回家看看，然后现在还要鼓励你过年要回家，还是说哎呀这个父母怎么啊，那个广告都那么打的，是吧？那不就是因为今天开始越来越多人过年不回家嘛，对吧？在当年大家过年都回家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说过年你要回家。他不说可不代表不这么做，他不说却代表着大家正在这么做。同样的道理嘛，我们不会通知大家说咱们教会啊下周敬拜是在星期天早上啊，我们是用普通话敬拜哦，咱又不是安息日会，咱也不是外宾，为啥要说这两句废话呢？什么叫做在主日敬拜？什么叫做用普通话正道？你让英语我也不会啊，对吧？我真会你也不会啊，是吧？是吧？所以这就是说不需要强调的，不说的不是说不重要，恰恰是因为它重要到不需要再说了，大家明白吗？因此在新约时期，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从犹太的出来的，他都是至少有十一奉献的，他根本就不用强调。那有人说，那你看耶稣每次提到十一奉献，尤其针对法利赛人的十一奉献的时候，那个话都是带着讽刺甚至于是批评责备的，是吧？这个也是事实。你想一想，耶稣挺会形容的，他说这些法利赛人拿个天平收了那么一二两芹菜，他都给你量出十分之一来，那个精巧的，因为这十分之一奉献，那个场面是很滑稽，对吧？法利赛人个个都非常的富足，但是他这么奉献。不过你要注意这个重点，耶稣为何要责备法利赛人的十一奉献？是因为他们只不过就是守住了个下限，却以此作为上限和骄傲，就这个意思。耶稣的强调是那更重的事儿，你们忽略了，对吗？更重的是什么事呢？公义、怜悯、慈爱，对吧？这些事情。然而就是在这节经文当中， 我们仔细看，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重点在后边这句话，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里有一个汉语的断句的问题和语气的重点的问题。如果我就是这样读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是当行，对啊，那是不可不行的，很重要，但原文可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一下英文就很清楚了，英文的意思是说，这就是说公义和爱神，这是你当行的。然而那个是什么？就是那十分之一，那十一奉献，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意思说那是一下限，那个当然要做，但是你不要以为做了这个就可以忽略到更重的事儿，公义和爱。你要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所谓的新约没有明确教导十一奉献，连这个说法本身也不对。在这儿耶稣的意思就已经很明确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守住十一奉献什么了不起，那个当然不得不行，但是那更重的事你忽略了，这才叫大罪，那叫大罪。所以这就叫没说的不代表不重要，何况他还说了，是吧？何况还说了。因此我们再次说，新约只是告诉你十一奉献这是个不可跌破的底线，你守住了没什么可夸，你守不住就犯罪了，就这个意思。守住了没什么可夸，守不住就犯罪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年很奇葩啊，也不算奇葩，说规定英语必须过四级才能毕业，才有毕业证。其实英语过四级并不算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底线，你一个大学生英语应该达到这个程度，你就过了四级了，没啥可夸的。但没过你可就毕不了业了，就这个意思啊，跌破底线了。所以底线，十一是底线，这是它的重点啊。如果你非要来讲论比例，到底是多少比例，我们来给你看看新约怎么说比例。施洗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这是什么比例？至少50%吧。我倒是认为不至于说你有两件衣服，两件我全给你，我没了，那不至于，对吧？意思是你有两件衣服，是不是分一件给别人啊？那这是什么比例？这叫50%，对吗？而耶稣所夸奖的那个寡妇，两个小钱奉上，他说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叫成了实时奉献了，对吗？这是100%献上的。所以你要非要较真说新约教导的比例在哪儿？我说比例啊，至少50%，应该100%，又该怎么说？这就叫十一是底线，大家明白了吗？十一是底线。你要想想上帝，他献上的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是献上了他自己给我们，死的时候里衣外衣都被人剥去，等于那真是100%献上了，没有保留任何东西给自己，对吧？这就是每一个该效法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真正的一个目标。十一是你操练敬虔的开始，是你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的开始。古时的犹太人都知道要到28%，我们应该更加操练，先到施洗约翰的50%，再到最后耶稣所讲的全然献上当做活祭，借着他的圣灵，是吧？保罗是不是这么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你全然献上当做活祭就叫100%，这才是神所悦纳的。因此新约关于奉献的教导可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说把判断标准交给你那不可靠的良心。保罗说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 上下文里指的是你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专项词汇奉献，对吧？个人可以自由决定，但是要论到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基督徒的奉献观，他说的就是这句了，全然献上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完全是被神救出来的，你是完全属神的人，你把你完全献给他，理所应当。所以十一是底线，你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就以为完事了，因此产生自傲了，那你就要沦为法利赛人了。而且你光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吗？你的时间的十分之一呢？你精力的十分之一呢？你的恩赐的十分之一呢？你生命的十分之一呢？所以什么才叫做全然献上呢？什么才叫做成为活祭呢？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应该去仔细的思想，我在这世上是不是亏欠了，要去谦卑顺服悔改认罪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当纳的十一奉献是神设立的，从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开始就有，一直到新约的时代被神所更新和成全，变成了要实时奉献。底线是十一，目标是要进入到完全线上。历代的圣徒在这2000年的历史当中也是如此行的，所以这是神设立的，是当纳的十一。可是之前网上看到有一个案件，就有某一个地方的衙门就说当地的一间教会的十一奉献，他给定了一个罪名叫诈骗，居然魔鬼的差役说神家的十一是诈骗。我们能把他，只能说为他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中。好，所以我们要总结我们关于奉献的观念，奉献或者说特别指当纳的十一奉献，它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更为着来效法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十一的事情上，第一就是要守住底线，这是一个入门和起点。每个信徒都应该纳十一，哪怕你没有收入也应该操练这一点，哪怕你仅仅是象征性的拿一块钱放进去操练，这也是有益处的啊。所以如果你连十一都达不到，这就叫犯罪，这就叫偷窃了神家的物了，是苦待那教导你服侍你的人，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是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要悔改，悔改的方式就是补上。很多人经常问这个问题，我十一奉献亏欠了要不要补？我说你补上你还用问吗？那不是理所当然的最基本的悔改吗？你要非较真的话，在利未记当中还写，你如果是应许给神家的东西，你后来又想拿回来，你还得多加一倍的赎金呢，对不对？你如果想补的话，你都应该补20%呢，都不是10%，非要这么较真的话。所以说这是个底线要守住，连这个都达不到那是犯罪，不是谈别的问题的时候啊。第二一个方面，我们说要预备奉献，意思就是说在主日你应该知道这是我们主日一定有的一个环节，对吧？是在敬拜当中的，所以这意味着你在主日，最好是主日之前就应该准备好你的奉献。你不要到奉献环节拿着奉献袋到你面前了，你才想起来，从兜里腾拿出100来，结果发现我当时算的是应该50呀，是吧？哎，谁有50找我零钱？没有，没有，人家都看着我呢。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100奉献。哎呦，良心又不安了，是吧？又难受了。你说一个奉献让你弄这么纠结，对不对？所以提前取吧，是吧？当做你预备主日的一项任务，除非极特殊情况，咱们教会不到那一刻哈，不会 其实我觉得也不应该在奉献箱上给你贴个二维码啥的，对吧？我们不支持扫码奉献，你最好预备好，因为这是有一个环节，有个仪式感在的，对吧？啊，提前取。第三个叫献给教会，这个献给教会特别指的是你的十一要优先来奉献给你所委身的地方教会。有人说我是接受云牧养的，是吧？我实际认同的教会在西南某处，或者在什么东南某处，对吧？我就要奉献给那个教会。这样的还勉勉强强还可以接受，好歹是给教会了。有一种很要命的问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把他自己的十一，他决定说我对这个事工更有负担，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奉献，十一奉献直接投到这个事工里，就当做我的。或者我自己对这三个事工有负担，对吧？我的十一奉献当当当三下，一二三投进去完事儿，这个可以不可以？你说那我就是对那个事工有负担啊，你应该用十一之外的去奉献它。十一是你该奉献给教会的，教会要去分配，你明白吗？分配权不在个人的手里，那是当纳的。否则的话，就用这个王一牧师的话说，这样的自己决定往哪个事工去奉献，然后十一就不用了，他就不奉献了，他自己奉献给这个事工。王一牧师，这叫做做属灵的假账，你是在做假账。教会那个钱要给这个事工还是给别的事工，他有总体的考虑和布局，对吧？你个人真的有负担，在十一之外去拿，这个是我们第三点要说的。第四点就是说甘心乐意了，要为我们还能奉献而感恩，也为我们的奉献是供养了圣徒，帮助了穷人，支持了教会的事工而喜乐，并且要不断的去更新自己，最终是预备自己心甘乐意的把自己献为活祭在上帝的面前。产生了纠结就有问题了，对吧？个人的心信心到了怎样的地步和规模，到了那个时候去行，但是底线是十一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把自己献上为活祭的心，而不是整天为着自己的活计来奔忙，是吧？觉得自己呀好辛苦，我这个家里不够啊，先扣按揭，再扣人情往来，再还房租，再还这个什么水电费、网费，扣完了发现神啊，就剩20给你了，是吧？次序错了，对吗？所以愿我们能够来效法耶稣基督，使我们真的生命要是被他所翻转了，我们就可以来向着他不断的更新，从当那的直到那理所当然的。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